所以就是一个早安啊。今天早上很高兴，所以当我们休息下来，我们就看到一位就是我是会师的，这个车子上次我们好像没见过，你看说好像没见过，然后呢，小孩子就跳出来一个、两个，我就认识了啊，哇，非常好，对不自己这么多孩子啊，很高兴。我就数啊，这是多少人呢？多少人呢？八个人啊，哦，好高兴啊！一共只有八个人啊，我们要五波次就好了啊。感谢神，实在是教会常常是从家里开始，尤其是一个开始教会、开放的教会，总是从家里开始。到中国或者在台湾，或者是到东南亚去，中国人开始教会都是从小孩子开始，而不是说小孩子好骗，小孩子是神所喜欢的，真的是。耶稣说不要阻挡孩子到我这里来，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小孩子带过来。小孩子带过来以后很容易，他们听得很深，他们也能够判别说是真是假，因为小孩子呢最晓得我们所说的是真的是假，骗不过他。我们再感谢主能够在早上带小孩子到主的面前来。今天我们也听到诗班唱这首诗歌，这首诗歌其实是讲到一件重要的事情，也是很多人所经历的。当我知道戴普森这位英国来的医生到中国开始在内地传福音的时候，他遇到很多困难，因为中国的内地那时候是所有的宣教士都不肯去的地方，宣教士都愿意在中国沿海聚集，所以当他到中国以后，他也是在中国沿海，可是他很快就发现内地没有人，没有宣教士到哪去，所以他就跟他的妻子说我们到内地去，内地生活很辛苦，所以他就开始融入中国的教会，融入中国的社会，他留辫子了，做很多完全跟中国一样的，只是他生活条件很辛苦，他孩子死了也没办法，因为在中国内地他自己是医生，可是孩子死就是死了，没有办法。所以当他有一次遇到很大的困难，他说我差不多要放弃，我在中国内地没有办法再活下去，我一个是回到沿海去，一个是回到英国去。虽然他在英国的时候他已经学了很多的功课，怎样去靠神，他的父母亲要帮助他说我不要你的帮助，我一定要练习依靠神，我到中国去的时候没有人可以帮助我，只有神可以帮助我。所以有一次他遇到很大的困难，我怎么办，他就想一两条路，一个到中国去沿海，一个到回到英国去。可是呢 他那时候他就想到究竟这个工作是谁的工作，是我的工作还是神的工作，他说是神的工作，如果是神的工作的话那就神来负责吧。所以他就开始想到说我一定要把一切的事情交托给神，就是我们今天所听到的这首诗歌，交托耶稣。怎么交托呢？他在中国的内地会里面有很多的福音站，有很多的小孩，他就说好，神的你在每一个福音站派给两个人来，每一个福音站都是两个人派他们到那个地方去，我没有办法叫人来，但是你有办法，每一个福音站都是两个人，到内蒙古也是两个人，他就把这件事情完全交托给神，每次就为每一个教会求神派下两个人，他就觉得很轻松的，这工作不再是他的工作，而是神的工作。其实我们都知道教会的工作就是神的工作，我们在教会里面做那么多是为谁做的，如果是说为自己做的话那最好不要做，因为教会的工作不管说是牧师的工作哪一点钱呢，那个钱还不在外面工作，若是说到神学院教书呢，神学院的老师说拿到的钱比不上一个中学老师的钱，也比不上一个大学毕业生的钱，最少的钱就是大学教授，就是神学院的教授。那我们弟兄姐妹在这边服侍有没有拿钱呢？那各位都知道用就不错了。所以教会的工作实际上是完全是神的工作， 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都是遇到困难，交托给神。我们就是在家里遇到困难怎么办呢？还是一样交托给神，因为神是我们一家之主，我们交托给他，他就承担。他说：“这是我建立的家，你们信靠，你们交托，我必然为你承担。”所以今天我们要继续学一个祷告的功课，怎么样交托怎么祷告？我们要知道祷告不必很长。不必把话讲很长，一句两句都可以。彼得的一句话，主啊救我，神耶稣就救了他了。主啊救我，就是这样的很简单的话，神就听他的祷告。今天我们也听的，我们也觉得这个功课不太相同，是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祷告的时候应该怎么祷告，短长短都是一样，可是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祷告的内容要非常明确啊，不要说神你帮助我，没有错，神帮助我是帮助我的，要帮助我哪些地方，我们要把它讲清楚。我们知道在耶稣在神创造天地的时候，神创造天地的时候，第一天所造出来的时候，是人最需要的东西。神造出来的东西地天是最需要的，那是什么？光。神说要有光就有光，所以地天造出来是光，因为在黑暗里面的人是最多。我们若是说身体的五官的四肢，哪一部分可以除掉而能够继续存活的，很多地方可以除掉。我们的手指头少掉一个没有关系，不是都没有关系，还可以活下去。两根的话还可以活下去。一只手断的话都可以活下去，甚至两只手断都可以活下去，没有可能可以活下去，不会说很简单，但是呢不会那么清楚。最难的就是瞎眼，瞎眼睛这个痛苦。所以神在第一天就给人看到光，让你可以看见，所以我们才说眼睛是我们灵魂的，是灵魂之窗啊，灵魂之窗是眼睛。有一位很出名的文学家米尔，他说每个地方都有个眼睛。他说希腊的眼睛在哪里？希腊的眼睛在雅典，因为雅典是艺术的议事之都，在那个地方让人看到的最美的地方是什么？在人当中一生最美的就是叫艺术，而这艺术呢？是从雅典出来的，所以他说雅典是希腊的眼睛。我们也看到眼睛，没有眼睛的人他的痛苦是多少，在美国有多少是瞎眼，美国有多少瞎眼人，有130万。我们也许在座都没有瞎眼，可是我们知道130万人在美国是瞎眼，而且每年有75000人瞎了眼睛，每年啊，不是到现在，而是每年都有75000人失明的，失明的。而在这些瞎眼的人当中，失业率是最高的，75%是失业。4个人中间只有一个人有工作，瞎眼的当中。所以这是对瞎眼的人，他们讲起来最痛苦的。当然，我们知道。有些瞎眼的人，他们是非常杰出的，比如说我们最清楚的是海伦凯勒，他2岁的时候，因为脑花眼，就眼睛、耳朵都不能用的，眼睛看不见，耳朵也听不见，2岁以后就没有办法，就变成一个瞎子，变成一个聋子。可是当我们讲到海伦凯勒的时候，我没有想到后来他的成就。是怎么来的？是另外一个人帮助他，另外一个人教他。这个人也是瞎眼，一个瞎眼的人带领瞎眼的人。所以也许我们会觉得说，这不是瞎子领瞎子吗？没有错。但是这个第一个瞎眼的人呢，他真的是非常的认真啊。他也是在2岁的时候，因为瞎眼，因为瞎眼。眼睛就看，几乎就看不见了，没有办法再读书了。家里又穷，那他的名字叫做 Ann Sullivan， 他家也很穷，他家里在贫穷，父母亲穷，就孩子就看不见，就把他送到那个救济院去。他就一天到晚就跟救济院那些孩子啊到处跑，他也看不见，他就跟人家跑。可是他就想说，我以后一辈子在这里，两岁的孩子就是在里面慢慢长大，进入青少年了，十几岁还是一样的。他就想回来做什么？他想，人家都能读书，我为什么不能读书？他不能读书，不单是因为穷，而且因为他也没看见。所以有一天，纽约，这个，他就被送到救济院去。那这个在麻州啊，有一个救济委员会，救济委员会有一次是出于州政府，就派人，救济委员会的人就到这个救济院的人看，说救济院的情况是怎么是好是坏。他就到这个救济院里面来看，孩子都排队欢迎这些救济院的救济委员会的委员呢。看的时候，安苏勒们一个小孩子，十几岁的小孩子，他看不见，可是他想说，这些人来看我们看什么东西？我们所需要的是什么？他们知道。所以，当他排在第一排的时候，他看到这些人慢慢走，他听到这些脚步声慢慢走近了，他就冲出去了。他跑到这些人面前，他说：“我要读书，我要读书。”救济院的救济委员会这个代表，这个主席啊，叫做 Sam Bowen， 他是一个慈善家。他看到这十几岁的小孩子，一个女孩子，他说前面说我要读书，他就问他：“说你想读书，你是在哪里？”那这小女孩有这勇气啊，跑出去啊，碰到 Sam Bowen 这位慈善家的时候，竟然答不出来。他不晓得怎么回答。就是打出来，可是这位山伯印象深刻，一个十几岁的女孩子，家也他想回去做饭，所以他回到波士顿以后，他就到处去想办法，怎么样让这个女孩子？他问了到一个学校，叫做 Perkins Institute， 这是一个专门收容那些家也的孩子的地方，可是这个学校很贵。是有钱人家的学校，这些有钱人家的孩子们从小受很好的教育，所以在这边读书读得很好。那这个安苏勒从小就没有读书，好像是个野孩子一样。可是先不说，若是能够把他安排到这学校去，让他好好受教，他应该可以好好去读，因为他有这个心智要读书，所以他就把他送回去。可是这入学学校。在那边读了七年，读得非常好。后来眼睛呢，又继续，因为他是傻眼，所以眼睛就继续医治了，稍微可以看到，眼睛稍微可以看到，可是呢，要行动还是很不方便。他是念了七年，毕业了，毕业之后第一年毕业，比所有的孩子都好。到哪儿去？这时候。有人就到这个Perkins Institute 来找老师，说我们要找一个老师来教我们家的一些家庭孩子。哎，所以我就去应征了，说我愿意去。虽然这个女孩子在南方，这是1889年的事情。那时候美国的南北战争之后不久。美国南北战争是1861年的时候，他们过了20年的时间，所以这个女孩子就想，我是个北方人，我到南方去是不是合适？后来说，我还是去吧，虽然我不习惯这个地方，我还是去。那这个女孩子就是 Helen Keller， 但是苏勒们就将这个女孩子看不见，听不见。怎么教他？他拿他的手，在他手上写字，慢慢去教他，用这个感觉来教他。所以后来 Helen Keller 他怎么去看人？他看不见，可是看到人很多，他看到人 是顺着大人物。总统呢，什么人他都看到了，他怎么去看呢？他去摸他的。我想没有人，没有一个人会去见总统去摸总统的眼，可是他看到的人就是摸他的眼。所以你想想看，Helen Keller 是一个特殊的人，他看到人完全是用摸的，任何人见到他就是被他摸一眼。我们觉得说忙于家里的人很特殊，当然我们也知道在诗歌里面有一个Ben Crosby， 他也是加冕，他写了好几首好几千首的诗歌。他的诗歌里面有什么特别的？他的诗歌里面总是说我要看见，我要看见，我要看到天上的荣光，因为他看不见地上的，可是他说我要看见的就是那天上的，他盼望有一天到天上去，就能够看到天上的。所以今天我们要看看这么一个瞎眼的人，我们刚所读的在马可福音第十章所讲到的一个瞎眼的人，他所要的是什么？他怎么向神祷告？我们看到第十章，马可福音第十章四十六节，大家到这个地方，到了耶利哥，耶稣从门徒变许多人出耶利哥的时候，有一个讨饭的瞎子，是低买的儿子巴底马坐在路旁。从第一节我们就觉得很奇怪，又说到了耶利哥，然后又出耶利哥。原来当时耶利哥有两个耶利哥，一个是旧的，一个是新的。所以在耶稣进了耶利哥，进了一个耶利哥城，然后又出了一个耶利哥，就是从一个耶利哥城进入一个新的耶利哥城，就是在两个耶利哥城中间的时候，有一个逃犯的瞎子，他是瞎子，没有什么可以做，他就在那边做乞丐的逃犯。告诉我们，他的名字叫做巴底马，巴底马，他是他是底买的儿子，他名字叫做巴底买，他是底买的儿子，所以我们大概知道这个巴这个字啊。就是儿子的意思，巴就是儿子，就是以买的儿子，那就叫做巴以买，这巴就是儿子，儿子的意思。他就坐在路旁，瞎子的眼睛看不见，可是耳朵听得特别敏锐，这是常常我们会遇到的问题。听不到的人，他有别的特殊的地方，而瞎子他听看不见，他耳朵就很非常敏锐。他听到很多人走过来，很多人走过来，这个脚步声他可以听出来，每个人走路的声音都不一样，他大概可以知道有多少人走过来，这个脚步声很多，分钟不出来，他说一定是很多人。他就这么多人走过来，他就问他究竟是什么事情，然后有人就告诉他，是拿撒勒的耶稣来。他听到一听到拿撒勒人耶稣呢，他就想起拿撒勒人耶稣是谁。原来耶利哥城距离耶路撒冷很近，他说是18英里，18英里当然是很近了。我现在觉得很近了，从你家到这里有多少里呢？从我家，我早上算，从我家到这里已经不止18英里，算起来不是很远啊。可是在当时呢，18英里要走路，要走一天走路，他们要走一天半时间。而拿撒勒距离耶路撒冷就很远，耶利哥城18英里，耶利哥城18英里，拿撒勒距离耶路撒冷要88英里，走路的话要走一个礼拜。所以两个地方距离很远，就是说耶利哥城跟拿撒勒离得很远，但是这个住在耶利哥的乞丐竟然知道说在拿撒勒那个远的地方有一个人叫做耶稣。他知道，因为我们今天所读的这段经文是在马可福音第十章，这个已经是在耶稣传道的最后第三年的时候，耶稣传道已经三年了，这事情才发生。可是在耶稣传道当中三年当中，他行了很多的神迹，他行的神迹总共差不多有35个神迹。有的神迹是平定风浪，有的神迹是赶鬼， 有的神迹是使一个死人复活，有的神迹就是像这个瞎子情况是一样的，把一个瞎子医好。耶稣的神迹里面有三十五个，而这三十五个里面有五个是医好瞎子，使瞎子眼睛得到医治的，有五个。而在这个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个经文之前，他已经医好五个瞎子。有的时候不是医好一个，有的时候是医好两个。在他传道的初期，耶稣传道的初期，在他的家乡传道，在加利利附近传道的时候，就有两个加利利人，就是他故乡的人，就曾经听到说是耶稣来了，他们就喊着说：“大卫的子孙呢，可怜我吧！”就曾经有这个事情发生过，在耶稣传道的时候就有过了，所以这个事情就传开了。耶稣已经医好五个瞎眼的人，那现在来到耶利哥城。耶利哥城虽然说距离拿撒勒很远，可是这些瞎子都在传说有一个拿撒勒人耶稣能够医好瞎子，所以这个瞎子当然就说盼望有一个拿撒勒人耶稣经过这个地方，我就有那医治了。现在机会果然来了，拿撒勒人耶稣来了，所以他就跟着以前的人一样的叫大卫的子孙呢，哪撒人呢，可怜我吧。他们跟着叫啊，他想这么叫吗？这个哪撒的耶稣应当可以来医好我了。可是我们也知道，当这么叫的时候，他的意思是什么？大卫的子孙是什么意思？可怜我吧是什么意思？这个瞎子知道，这个瞎子知道，从第一个开始这么叫的那一个加利利人知道，在耶利哥的瞎子也知道是什么意思，只是我们今天也许不知道，因为我们不是以色列人，我们不晓得他们叫是什么意思。原来当他叫大卫的子孙，表示说你是弥赛亚，他很清楚大卫的子孙就是单单指着弥赛亚。那今天我们叫弥赛亚，我们也不晓得弥赛亚是什么意思，因为弥赛亚是希伯来文，我们今天就把弥赛亚翻译成为中文的时候翻译成为基督。基督是从希腊文翻译出来的，基督就是希腊文的弥赛亚，就是当希伯来文弥赛亚把它翻成希腊文的时候就翻成为基督，然后我们中文就从希腊文就翻成为基督了。所以这个瞎子意思就是说你是弥赛亚，你是基督了。那基督是什么意思呢？基督是王，你是王，你这个王跟我有什么关系呢？你是要救我们的王，你是我们的盼望，你是王来救我们的。所以瞎子就说，王啊，你是我所盼望的王啊，你可怜我。这是我们在祷告的时候第一个要知道，我们究竟向谁祷告？你究竟向谁求呢？你就是说我不想向谁求的话，你没有你求的方向，你不晓得向谁求，你祷告完全没有用了。当你要写一封请求信的时候，你要知道这个请求信是谁收的。你若寄错的地方呢，没有用。你若是说要找一份呢工作寄给我的话，那还没有用。你最好是寄给我，因为这个瞎子他知道说基督，知道弥赛亚，知道他是大卫的子孙，是王，可以救我，可以医治我，所以向他求。今天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也是同样的说大卫的子孙吗？不是，因为耶稣教我们祷告的时候不是说你是这么像大卫的子孙，不是像大卫的子孙求。耶稣教导我们祷告的时候，那是写在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九节，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说我们在天上。所以今天我们祷告的对象不是大卫的子孙，不是弥赛亚，而是我们在天上。所以第一个我们知道祷告的时候，第一个要认清我们祷告的方向，我们的对象是谁。这个瞎子他是抓住了他们祷告的对象大卫的子孙弥赛亚，可怜我吧。那什么意思？
因为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要知道说，我们祷告的对象他的陷阱是什么？他是很有钱的，我们向他要钱的；他是做大官的，我们向他要一个职位。他若是说有怜悯心的，我们向他求怜悯。而这个弥赛亚，这个基督的特性，他的性情呢，就是有怜悯，他是有怜悯心的，他有恩典要赏赐给所有仰望他的人。所以瞎子知道了，他就说：“你是怜悯的神，求你怜悯我。”什么意思呢？他说：“你是王，我是你的子民，我是你的老百姓，我是你国家里面的一个人。我既然是属于你的，你就能够帮助我，你就会怜悯我。”所以这个瞎子的意思就是：“王啊，我是你国家的一个老百姓，我今天这么可怜嘛，你就怜悯帮助我。”这个是这个瞎子他所讲的。可是当他那么大叫的时候啊，一直喊着呢：“大卫的子孙啊，可怜我吧！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这么大叫啊，跟随耶稣的人就觉得很厌烦。我们不是要听你叫这句话，我们是要听耶稣来说话，我们要听这位拉比，这位老师来说话。我们不想听你一直叫这个，就禁止他，叫他说闭口吧。这是有许多人就责备他，不许他出声。可是人家越叫他说你不准说话，他的声音越来越大，因为他还是要叫，要叫耶稣能够听得到，所以他的声音一定要越来越大声，越来越大声，他就越来越大声了。两方面就在见证了谁的声音比较大了。因为这个瞎子觉得说，我是很可怜的人，我在这里做乞丐，我看不见自己，可是您竟然连这个机会都不给我，我是这么被藐视，我被人家看一点用处都没有。我每天早上就是被人家牵到这个城外，在这边向人家要钱，向人家伸手，我一点工作都不做。现在有这么一个机会，你们还不给我吗？他被藐视到这个地步，他不能够停止下来。这时候耶稣就站住说，叫过他，叫得这么大声，叫了这么久，耶稣才听到了。我们就想到，耶稣是第一次，当他叫大卫的子孙呢，可怜我的时候，耶稣已经听到了。耶稣已经听到了，因为那时候大家的声音还小。后来大家声音叫他不能说话的时候，他叫的声音越来越大，耶稣当然是听到了。可是为什么要叫这么久了，声音这么大，耶稣才听到呢？难道我们祷告的时候声音也要很大声？我们就讲到，有一个人声音祷告的时候没有出声，可是是听到，就是撒母耳的母亲。撒母耳的母亲祷告的时候，祷告什么？他在会幕面前祷告的时候，他没有出声，他只有他的嘴巴在动，嘴巴在动。他向神求，说我没有儿子。我没有儿子呢，被人家藐视，所以神呢可怜我，给我一个儿子吧，给我一个儿子，我一定把这个献给你。当他心里这么想的时候，他没有出声，他就嘴巴在想，在动，嘴巴在动。可是神听到了，神听到了，就赐给他，不仅是一个儿子，好几个儿子。当他把第一个儿子撒母耳献给神的时候，后来神就继续给他儿子，给他女儿。所以我们知道，神不一定说要出大声，要大声神才听到我们的祷告，不一定。你心里很愁苦的时候，你真的是说不出话来，你只有在神面前你哭泣，神都听到了。甚至圣经很说了，神把你的眼泪都放在你心里，他看到你眼泪多少，他一滴一滴都把你收起来，因为神要纪念你的人。当然当你大声祷告的时候，神也听到了。有谁大声祷告的？耶稣大声祷告。耶稣在最后克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他是
哀一声，他是用力气大声祷告。
大声祷告有时候是表示我们的迫切，可以的。所以神不在乎说我们的祷告是大声小声，是不是从我们心里面出来，那是这样。
所以神就耶稣就听到他的祷告了，听到他祷告的时候，就是叫他过来吧，叫他过来。我们会问他，耶稣说不走到他面前去啊，
耶稣看得见啊，这个瞎子看不见。耶稣都是怜悯他的时候，为什么不走到他面前去呢？
这就是神要考考我们。有时候当我们祷告的时候，神要考我们，说你的心究竟是怎样的迫切，你是不是真的相信神会听你的祷告。耶稣就说了，调动海，他的门徒就去找到这个下来了。放心起来，他叫你，放心起来，他叫你了。其实耶稣只是说叫过他来，这些门徒多了一句话，放心。显然这些门徒知道老师的意思了，老师说放心，老师叫过他来就是表示他要医治你了，你不用担心了啊。所以这些门徒就放心了啊，这个瞎子当然更放心了。刚刚你们叫我不可以出声，现在你们叫我放心了，大好消息嘛。他就跳起来了，瞎子怎么跳起来？你想看瞎子走路是怎么走路？慢慢走的，真的是一步一步走的，还怕说碰到东西，还拿一根拐杖先摸摸看呢、啊。所以我们常常说瞎子怎么过河呢？瞎子怎么过河？摸着石头过河嘛，都不能用脚去，用手去摸摸看，是不是有石头在那里，我才能过河啊。所以我们就说瞎子是很小心的，可是这个瞎子呢，竟然跳起来，也不简单啊。而且他这个瞎子已经在那边坐着了，在路边坐着了，瞎子不会一天到晚在那边走路的，这个脚是不灵光的，瞎子脚不是灵光。所以他坐在那坐久了呢，你叫他跳起来容易不容易？不容易。可是这时候他竟然有能力跳起来，他就跳起来，不但是跳起来，而且丢下衣服，衣服脱什么？这个衣服不是说我们现在这个穿的衣服，而是他外套。因为瞎子的，因为当时的人的外套都是当做棉被用，是晚上白天当做外套，晚上当做棉被。所以他这个衣服他一坐下来就是放在地上，他就是坐在地上，他因为这个外套是比较长一点，他就坐一半呢，还有一半呢放在前头。放在前头做什么？就是有人若是要就地给他，就把东西放在他的衣服上面，然后他要回去的时候就把他衣服收起来呢，他就带上去。这时候他不但是跳起来，而且丢下衣服，什么意思？这个衣服我不再用了，我不需要再用这件衣服了，我不用再回到这地方坐在路边向人家讨饭，向人家乞求，不用了，这些东西我都不用了，我以后呢，完全靠这位大卫子孙来帮助我，以他的信心。这个大卫的子孙一定听他的要求，一定帮助他。当我们祈求的时候，当我们求的时候，我们要知道我们不再看见我们自己，不是看见我们有什么东西，不是看见我们有什么东西。所以我们就看到有个人说我们的信心像什么？我们的信心像眼睛，我们的信心像眼睛，我们的眼睛有什么特别呢？我们的眼睛看不见眼睛，我们的眼睛看见所有的东西啊，就是一件事情看不见，看不见自己的眼睛。我们的眼睛看不见自己的眼睛，我们的信心也是一样的，不能看见自己。
我若是看见自己的话，我就没有信心。我就是不要看自己，我才有信心，就完全依靠神。所以我们的信心要像眼睛一样。那这个瞎子呢，他说以前我们什么东西都没有，如今我要有眼睛，我不再看见我没有什么东西，我要看见有那么一位神他帮助我，我要看见有那么一位基督他愿意帮助我。所以他就大胆的跳起来了，他就跑到耶稣那边去了。因为我们这里说走到耶稣那里，走到耶稣那里，其实你就是看看，没有说走，只说来到耶稣那里。所以我相信他不是用走的，他既然能够跳起来，他就跑过去了，他就跑过去到耶稣那边去了。果真的也有翻译成他就跑不去了。所以我们不要说他耶稣，不要说这个瞎子真的是走了没有啊，他是来到耶稣那里，而我相信他是跑过去的。耶稣就问他说，要我为你做什么？要我为你做什么？这个是很奇怪的事情。一个瞎子，你要问他做什么？他在这路边呢，让他讨饭，他要什么？他就要饭啊，他有的吃啊，有的穿啊，这是他每天的需要。所以若是有人问你说你要什么，你今天要什么，你也许要说我要很多钱，那人家问你，你这需要多少钱？有人问过啊，有人问过最有钱的，在美国历史上最有钱的一个人是 洛克菲勒，那么说你需要多少钱，你还需要多少钱，你需要多少钱？因为你还是这么认真赚钱呢，你究竟需要多少钱？他说我只需要多一点点，我只需要再多一点点。有没有止境呢？他就没有讲，我只需要再多一点点，再多一点点表示没有止境。每个人的希望都是一样的。耶稣就问这个瞎子，你要什么？你要我为你做什么？你要我给你饭吃吗？你要给你房子吗？你要我给你什么东西呢？瞎子的人最需要的是什么？当然他们希望说眼睛能够看见，可是当他们知道说眼睛不能看见的时候，他们需要什么？这个瞎子机构啊，这是一本瞎子机构他们送出来的阅历啊，这个机构很漂亮，这是写了19世纪、20世纪的世界名画，他们送给人的。在这里面，他们说他们的需要是什么？最需要的是人家知道他们的需要，要人家知道他们的需要，而他们的需要是什么？不要看见他们，不要以为他们是没有用的。这是他们需要，他们需要被尊重。家里的人，他们知道他们就是他们的，他们知道说生活很辛苦，但是最需要的是被尊重。所以当他们在这日历里面、月历里面，他们写的哪一个人生日了、啊、比如说是林肯的生日了、啊、华盛顿的生日了、啊、一般的月历都有哪一个人的生日、啊、可是他们多了一个人的生日， Helen Keller 的生日，他们多了一个生日写在这里面。他们连那个路德金的生日他们都没写，他们没有写他的生日，因为那天虽然是国庆假日，他们写，可是他们把海伦凯勒的生日写下去，6月27号，特别写的东西，因为海伦凯勒是最人尊重，每个人都尊重他。所以瞎眼的人就是需要最人尊重。现在耶稣问这个瞎眼的人，要瞎眼就说我要看，我若是能够看见的话呢，那我的问题就解决掉。这是我们祷告的时候要知道，我们的祷告内容要很明确。所以不要说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要可怜子孙心。耶稣就问你要什么，你要改变什么，
我要看见。所以当我们在教会里面所需要人家帮助，我们今天的祷告就讲得清楚了，我们的主日学需要老师，只能与太太老师，我们的青少年需要老师，只能与太太过来，我们需要出去传福音，向我们的邻居传福音，是的，你把那些需要福音的人带给我，让我们去向他传。我们的祷告很明确，你就知道说你是认真在思考这件事情。下面的人坐在那边，他在想什么？他在想着他在数着脚步吗？哦，这个人有一个人走过来了，一个人他停下来了，哎，就像一毛钱，他在数听自己声音吗？他在想究竟我人是到哪里去？这个瞎人他在想了，我究竟要做什么？我以后的这究竟怎么办？我能够做什么？有谁能够帮助我呢？当我们这里看到有一个逃犯的瞎子，一个逃犯的瞎子，可是我们若是看到这个故事，同样这个故事也在马太福音的时候，马太福音告诉我们有两个瞎子，有两个瞎子，可是为什么马可福音说只有一个瞎子呢？为什么？那到我们后来最后我们才知道为什么有这个差别。这两个瞎子坐在一起，他们俩一起叫，所以他们声音很大嘛，很叫啊。当他们两个人坐在一起的时候，他们两个人在谈什么东西？我们都说了，我们同行的不要坐在一起。若是同行的，你不要两家商店坐在一起啊。你是卖面包的，旁边也是卖面包，不要两家商店在一起，开餐馆不要跟餐馆坐在一起嘛。可是这两个瞎眼的竟然坐在一起。他们两个人就每天上就在讲，我们最需要做什么？两个就在谈论人生的问题啊。所以他们知道说我们最需要是什么，每天能够看见，这是他们的结论。好吧，眼睛让你看见吧，问题还没完。好，当他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瞎子说拉波尼，我要你看见。拉波尼，这个是拉波呢，其实就是拉比啊。那后面加了一个女的啊，拉波尼，拉比就是犹太人叫老师叫做拉比。拉波尼就是老师里面最尊贵的老师，就叫拉波尼。所以这个瞎子就说：“你是最尊贵的老师，拉波尼，我要你看见。我只希望一件事。”我向你所求的就是一件事情，怜悯我就是一件事情，让我眼睛能看见。耶稣说：“你去吧，你的信救了你，你去吧，你的信救了你的，你回家去吧，你的信心呢救了你了。”瞎子立刻就看见了。耶稣都没有做什么，耶稣在医治的时候有不同的方式，有的时候他会摸这个人的眼睛。就像海伦凯勒一样去摸眼睛啊，也是有时候要摸眼睛啊，有的时候他还会吐口水啦 在泥土上面呢 然后摸眼睛，各种不同的方式。可是这个时候耶稣什么事也没做，就说你的信救了你，你的信救了你啊，他就眼睛就看见了。这个家里立刻跟随，就在路上跟随耶稣。这是这个家人不一样的，因为他要看见看见什么？我要你看见，他要看见什么？原来家人要看见的不是这个世界，他是要看到神的荣光，他看到神的荣光。所以他就说：“我今天看到了这个大卫的子孙，这是满有神的荣光的一个人，我看见他了，我就跟着他去。”他不知道说这是最后一次耶稣经过这个地方，因为耶稣从耶利哥城进入耶路撒冷就不再出来了，他就被钉死。最后一次经过这个地方，也是说这个瞎子最后一次机会，他不晓得，可是他就把握住了。
他看到的不是这个世界这么多人，他就看到说神的荣光在这个人身上，他有这么大的能力。所以我们要知道说，我们所要看到的是什么？是看到这个世界，或者看到神的能力，看到神的荣光。这个瞎子就跟随耶稣了。我们刚刚说，其实马太福音告诉我们有两个瞎子，为什么那个瞎子不见了？因为这一个跟随耶稣的瞎子名字叫做拔底马，他后来在初期教会成为有名的人物，所以圣经把他名字写下来，谁都知道，不用讲，谁都大家知道说拔底马是谁呀、啊？知道说原来那就是耶利哥城的瞎子嘛。那另外那个瞎子到哪里去了？他回家去了，他就不见了。他看到了世界，可是世界以后也不再看到他了。拔底马他看到神的荣光，可是到如今我们还看到这一个瞎子在世界上。这就是我们要学的，我们要看见，要我们看见什么？我们要看到神的荣光，看到神的能力，看到神就跟我们今天就在这个地方。不管说我们是怎么样的困难，我们都有神在我们这里。看见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们都知道在十九世纪有一个很出名的讲道的人叫做施古真。施古真呢，他小的时候就他因为他两代的祖先呢都是传道人，所以他小的时候一定是每个礼拜天呢都要去听道。他父亲只是一个传道人，他家里很多人，16个孩子。今天我们看到的一家八个人从车上下来，这个师傅正太他的兄弟姐妹就是16个，他是老大。有一天下大雨，他的母亲就说：“你去外面，你就自己去教会礼拜，你今天就没有办法，有什么车子送你去的。”他就一个人就走出家门，要去教会去做礼拜。当他走出去的时候，他雨下很大，他要走多远，那很清楚嘛。我们都知道下大雪天了，你要车上路上都是雪，你要走路很艰难，十几岁的孩子，他就走了走了，走到有一个教会在这里，那是卫理公会。这个卫理公会他很熟悉，因为这个卫理公会的人啊，唱歌唱很大声，所以每次他走过这个地方啊，他觉得这个教会怎么唱的这么大声，跟我们教会不一样。所以我们教会就唱比较温和一点的、比较细声一点的，不像这个教会好像是出生的那么大叫唱诗歌啊。可是今天雪在这么大，他再走过去自己的教会太远了，所以我就进去这个教会看看，我就进去了。一进去看呢，不到十五个人，连牧师都没有来，因为牧师大概也是从别的地方来的，他就走不过来了。牧师也没来，牧师没有来怎么办？但是唱诗歌以后呢，就有一个人讲到了，总是有人讲到。这个人瘦瘦的、高高的，看起来不像是一个牧师的样子，也不像很有学问的样子。可是这个人在我们镇上是做什么？他想来想去，他说不是鞋匠就是裁缝师，大概就是这两个行业，不是什么很有学问的样子。那我们今天讲到讲员没有来啊，我们怎么办呢？有这个讲到经文嘛，讲到经文在哪里？在以赛亚书啊，这是大家翻到以赛亚书吧啊，有翻到以赛亚书，翻到我们找到以赛亚书啊，那就翻到以赛亚书了，45章的22节，这是那天。讲到这里，以赛亚书45章2节，这几句在。
权利。谢谢。很简单啦、我们就大家就念吧啊。地级的人呢、都当仰慕我，就地得救，因为我是神，再没有别的神，就是这样啊。地级的人呢、都当仰望我，就地得救，因为我是神，再没有别的神了。就这么一节经文就讲到了，怎么讲啊？这位临时的讲员他就讲来讲去，这经文很简单的啊，他就说了，朋友啊，这是很简单的经文，看很容易啊，因为我们在这里，我们中文是翻成仰望嘛，啊，仰望我，啊，英文就是看，看很简单嘛，好、啊，这个人也没有念很多书，他就仰，他就看就看嘛，好、啊，很容易。那看的话，不用动手啊，也不用动脚啊，你要不要看呢、很容易吧，你也不用上大学就会看呢、最笨的人也会看了、你活到你不用活到一千年都会看，你生下来就会看了、人人都会看，小孩子也会看了、他讲了很多了，就是他底下来讲什么东西了、他就说每个人都会看了、但是啊，有人看了没有用，有人看有用，他就说了，你看没有用的是什么呢？你看世界就没有用了，你看有用是看什么呢？要看出神，要看出神。但是你看不神，你可看得见吗？不，你看不见。那怎么办？你要看耶稣基督，你要看耶稣基督啊。然后呢，我们看耶稣基督了，耶稣基督我们今天看不见，是不是？有时候有人说了，我们要看圣灵嘛，啊，可是。你要看圣灵，你要等圣灵来啊，那等到什么时候呢？他讲来讲去的，还不知道，还不晓得要讲什么东西啊。他就说，哎，这边有个小孩子，是我以前没有见过的，这十几个人呢，这些都是以前的老朋友嘛，这附近的人家，哎，这是小孩子我没见过，他就真的跟我说了，说年轻人，我看你好像很熟，你早上起来走到这里来，好像很熟悉。我告诉你，你会永远愁苦，一辈子愁苦。但是你若是遵循这句话，你就不再愁苦了。你不遵循的话呢，你一辈子愁苦；你遵循就不再愁苦，你就得救了。你要仰望耶稣基督了，你要仰望耶稣基督，你就仰望他吧。你虽然看不见了，你就仰望他吧。你要看，你要看，你不必做什么事情，你就看。他就只做师父正这么讲啊，十几个人都很近嘛，只能讲你要看你要看你要看啊，师父正你要看我，你叫我看什么、他原先呢他就还看着这位讲员呢，可是他一直只是他讲要看要看的，他只要把他的头就转开了，不要看他，转到别人去看，可是他还在讲要看要看的，因为他没有别话可以讲，他就叫什么要看，非常浅显的一句话，要看，要仰望耶稣基督。师父真才想起来，他已经是16岁，在这些年当中，他一直要去听到。他说了，我的教会里面我听了很多的道，可是有一个道理他没听到，我怎么样能够罪得圣灵？他没听到，他还没有听到怎么样罪能够得到圣灵。所以他说，我要每个教会去看看，哪个教会能够告诉我怎样对付圣灵。这时候他才想到这句话，我要看，我要看到什么？我要看到我心里面的黑暗，我心里面哪个地方是我自己隐藏起来的，我不敢告诉人家，那是不是我的罪孽？我一定要看见那个东西，然后我仰望神。我仰望耶稣基督，把我这个黑暗出去，让我能够看见， 但我不再做下午。那天他完全相信，他的父亲、他的祖父都是传道，可是一直到十六岁，他还不知道罪怎样罪得深，就是要看到自己的罪，看到我们自己的罪。当我们看到我们自己不足的时候，我们才有了信心，不再看我们自己了，我看到耶稣怎么救我，不救我的罪。所以他就在那一天，他就决心信靠耶稣，我单单靠耶稣基督。是不真十六岁他就进入到进修会里去，进去不久，因为他听到听得很多了，十六岁开始讲道，十六岁开始讲道，十八岁按摩，再过两年二十岁，他知道怎么去开始做牧师。他是十九世纪最伟大的一个讲道的王，讲道牧师，所以在教会的历史上把他称为讲道王。讲道讲得非常好，可是谁告诉他呢？就是那一个可以说是最差劲的讲道，那个财博或者那个理学家，讲到什么东西？仰望神，仰望神不再看见我们自己，就像这个瞎子是一样的，仰望神。我单单看见那一个神的荣耀，我不再看见自己。所以，当我们有这么一个明确的祷告的内容，知道我就是要看见，然后我也知道我要看见什么，我就得到一个祷告的结果。这个结果就是耶稣所说的，你的信救了你，你的信救了我们的信心，救了我们一辈子，永远的生命在那个信心里面来到神里面。所以我们要祷告，我们祷告的第一件事情要知道向谁祷告，向天主祷告。祷告的内容我们要很明确，像瞎子这么明确，我要看见什么，我要我祈求的很多，可是我最要紧的是我要眼睛看见。我要看见什么呢？我要看到神，不是看到这个世界，然后我就必然得到祷告的结果，就是我的信心救了。这是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首先要学一个明确的祷告，告诉我们神在那个地方，也告诉我们我们必然得到什么。我们得到天父上帝，我们何等的感谢你，让这一个瞎子的故事在你心里面，让这个瞎子也告诉我们说，也许我们思考了很多人生的问题，但是我们最要紧的确实看到我们自己的不足，也在这个不足的上面教我们怎样不再看见自己，而单单仰望我们的神，带我们做这一道。谢谢我们，帮助我们众人在自己的工作上面，也在自己的灵命上面，也在这个教会里面，也在这个家庭里面，都能够见证我们的神是帮助，就叫这个教会在你面前蒙受更大的福分，能够继续走出去。也许在我们当中有一位是将来的师父神，我不知道，但是神你继续怜悯我们，让这教会成为你的教会。我们在祈求感谢奉主，阿门。